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个主日在这有一段经文一句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罗马书14:17，大家还记得吗？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只在乎感谢主，大家还能记得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吃喝，教会当中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神感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处理教会中的一些问题，因为教会中有人饮食的问题引起了一些误解。那所以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那一个教会是不是能把神的国度能彰显出来跟世界有区别，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前一段时间我们来讲一个系列让弟兄姐妹来仰望神因为我们整天在世界上，我们看到是这个世界看到人间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大家看到人间很多让我们心痛苦的事情，让我们心灵愁苦的事情，忧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常常要学会仰望我们的神。有的时候你心中思想神，思想天上的事情，不如让你忘记地上的事情，而你的心变得单纯，你的心变得轻松，而你的心也变得安静。所以前段时间我们是说，主啊，让我们学会仰望你那今天我是跟上一次讲的有点联系，但是我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上次是讲到教会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看到我们的教会，教会应该怎么成长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就看看教会这个永生神的教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这些人都被召来到主的面前，被上帝的呼召来到神的家中，这个家就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教会跟世界不一样，跟世界上任何团体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常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圣经上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主的身体。身体跟机器不一样，你们知道机器一块一块的，对不对？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是机械性的东西。那身体不一样，身体是每个部落、每个部分每一个肢体，它们血肉相连的，相连的一个肢体有了问题，你那整个身体都受到影响。所以基督说，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弟兄姐妹记住这个比喻，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比喻，说明教会像个身体一样。大家想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健康，知道不知道？你看到一个人走路都走不动了，不是年龄的问题，年轻轻的他走路都有问题，你知道他身体不大健康，是不是？你发现一个人他不能正常的思考，你知道他身体有些毛病，是不是？你看有些人整天他要吃药了，你知道他身体不是很健康的。那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知道他不但能正常的思维，他能正常的行动，他能正常的谈吐，他能正常的做工，那这是正常的身体。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是不是健康呢？这个身体是不是健康呢？你们来到一个主的教会，我们都来到主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有没有什么标记呢？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分享的建造永生神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应当是个健康的身体，是个健康的教会。那这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家中，都解决我们人生很多特殊的问题。比方我寻找真理，感谢主，我来到教会，我找到了这个绝对的真理，不相对的。我家中有些问题，我来到教会当中，我得到安慰，得到医治，感谢主这都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些需要来到主的家中。神也喜悦我们，因为有的时候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需要，好像我们来寻求他的面。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当中，我们寻求平安和喜乐，我们得到平安和喜乐了这就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基督这里头圣经上说，就像个肢体一样，跟你的身体绑在一起。那教会应该怎么样子呢？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爱主也爱神的教会，那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主的教会应当是个健康的身体，也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保罗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保罗是大使徒，提摩太是个牧师，提摩太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啊，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属灵的导师啊。感谢主哈，在我人生当中有好几个属灵的导师，属灵的父亲和母亲啊，带领我说我让我学会走天路。我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啊，属灵的导师，他为主坐过牢啊。那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他开始开放家庭，他的家庭就是一个五楼，是一个公寓，不大了，只有三个房间，一个小的厅。他有三个儿子啊，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是大家庭的哈，还夫妇两个，就这么小的家庭，他常常接待弟兄姐妹，有些从农村来看病的那些姐妹们弟兄们就住在他家中。你说这个爱是让你吃惊的，那么小的房间住在他家中，家庭常常接待弟兄姐妹，好多的学生到他家来吃饭。他自己那时候要传福音，常常刻钢板，你们在刻钢板，现在有电脑，那时候没有电脑的，就刻钢板要传主的福音。他带领我教导我跟他在一起，这是属灵的父亲。我想保罗带提摩太就是这样来引导他。我还有属灵的母亲啊，他一生没有嫁人，一生献给主。他不但教导我祷告，教导我怎么样的服侍主，甚至他说你的办公桌上啊，你的桌子上面如果很乱的话，他就跟你说啊，他讲的话是教导我的，不是教导弟兄姐妹的哈。他是说看见你的桌子哈，你的桌子很乱，表示你的脑子也很乱嘛。那这话对我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你母亲他凡事教导我，就圣经让你看到的问题哈，在教会中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属灵的父亲、属灵母亲不一定比你年龄大很多了，也许可能比你大一岁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在灵性上他带领你啊，他把基督的道活出来让你看。那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带领提摩太。当提摩太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提摩太是个牧师，他怎么教导他，怎么样牧养一个教会，那保罗就教导他啊，你应该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经文里头啊，他首先劝提摩太啊，他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特点你不能忘记了，要按真理分解真理的道。那教会健康不健康，第一个要明白了他有没有真理的道，如果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你去一个教会啊，你看看有没有道可穿。不是说有个讲台就有道，不一定的，弟兄姐妹啊，要知道吗？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他爱慕神的话语啊，传讲神的话语，而且呢来行出神的话语。一个教会能不能看他健康不健康，看他对神的道德态度。你知道我跟弟兄姐妹从内心深处我分享，教会在我的心中不占第一位的，弟兄姐妹你们的需要在我的心中也不是占第一位的。那你说这不是个好牧师？这是我心里的话，教会在我的心中不占第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在我心中不占第一位，占第一位是什么？是神。你要爱神，你要爱慕神的话，你不要爱慕神的话，谈不上爱神。有的时候基督教导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爱神爱人，全心全意爱神和爱你的邻居，那这是爱神。你不爱神的话，谈不上爱教会；不爱神的话，谈不上爱神。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神的话语都无所谓的话，那说明一个问题，你那个爱神是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我爱神的话语，我爱神，爱神在我心中应该是第一位。我思想神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得安慰；我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里面得喂养得饱足。当我正爱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爱教会就有根有基了，我爱弟兄姐妹就有根有基了。如果不爱谁按照第一位的话，看到教会中有些黑暗的东西，我爱不下去了，我就要逃走了，我待不住下去了，我待不下去了。如果你看着弟兄姐妹，你把他看在第一位的，弟兄姐妹 姐妹身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是天使，你爱不下去了。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你的家中也是如此，要爱神第一位，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是第二位，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孙子是第三位，这才是对的。为什么？当你真爱神的时候，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儿孙，就有根有基了。这个爱的长久，爱的有基础。所以一个正常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一定要爱慕神的话语，爱神永远代表第一位。爱神不是说叫你不爱教会，不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秩序。如果我不爱神，我只爱教会，我爱不会长久，我爱的会歪歪倒倒，一些风浪兴起，我爱心就没有了。有的时候你爱一个人，你看一个人哈，开始是觉得蛮好，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他身上有刺，某个人身上有缺点，就像我一样，那就爱不下去了，是不是？就像你跟配偶一样，在结婚之前，你的眼睛是封闭的，看不见，想象对方多美好，结婚以后发现眼睛睁开了，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你发现爱是越来越困难。所以爱神应当是第一位，任何一个教会爱神应当是第一位，健康的教会要把神的话语严肃的对待。所以我劝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来做礼拜的时候要带你的圣经啊，请每个弟兄姐妹带你的圣经过来。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买一本圣经，你买一本圣经，不要到教会拿这个圣经。有的时候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做礼拜，他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但是在教会当中你要有你自己的圣经，你不带有自己的圣经，你有自己的笔，讲到的时候再变成记笔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的烂笔头可以帮你记一点东西。你爱神的话语，你爱神你才有内容，不爱神的话语，你爱神是空洞的，是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有人说我懂不懂啊，没有关系，你要有投资啊，你不断的更换家居，不断的更换住房，你在电视上投资，在儿女身上投资，在神的话语上你应该投资。你应该买一本圣经注释放在你的床前，放在圣经一块，不懂的时候我去翻一翻，在神的话语上要花功夫。你的话语不花功夫，弟兄姐妹，我们长不了，长不到哪儿去。爱神的心跟明白神的话语是正比的。那有些人懂得话语特别多，不爱神的人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对的。如果你爱神，对神的话语一点不知道，脑子里面全是空的，你很难爱神。不但有神的话语，你要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知道正道，然后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一个教会啊，健康的教会要传神的道，这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只是传一个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历，有的时候个人的经验很美，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讲讲你个人的经验，大家觉得好温暖，跟我生活很贴近，个人的经验让你温暖又惠子，但是不能救你，不能给你生命的力量。你在历史上有一个神中用的仆人叫加尔文，加尔文很苦很苦啊，你知道那是16世纪哈，在瑞士，那时候没有煤气啊，没有暖气啊，没有现在冲水马桶啊，冬天很冷，生病的时候没有红霉素啊，没有什么叫什么现在这个种消炎药都没有啊，那时候人生命都不长的，他身体不好，在那种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要讲道，他要牧养教会，不然牧养教会他周围有很多人攻击他，那社会很黑暗，而且呢他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他一直为主非常忠心传讲福音。所以加尔文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极大。美国很多人说美国的父亲 The Fathe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加尔文，为什么？加尔文他影响了整个西方，包括美国。那在我讲他个人经历的时候，我读他个人经历的时候，我很不安慰，我主啊，你信息这么重要的仆人来服侍你的教会。但弟兄姐妹，那个经历不能代替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当中听到一些人讲个人的经历、悔改的经历、蒙恩的经历，你心中得安慰，但是那个经历不能让你真正的得救，那个经历不能真正让你得见证，只能鼓励你一下子。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叫励志之类的 video， 你到中国大陆去走一走，新华书店各种书店里面卖那些啊激励你上进的那些演讲故事，是不是很感人？那是他个人的经验，但那个东西可以鼓励你三分钟，他不能救你。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神的道， 没有什么道，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是个健康的教会，你只是讲个人一些经历，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什么道能改变人？什么道能产生一个爱神的一个经验？但是没有什么道，一个教会是不健康的。所以基督里面，我们圣经上保罗劝勉提摩太哈，要用爱心和信心守住那纯正的道，要爱慕神的话语。他圣经能使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没有一个什么道，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偶像打不破，没有什么道圣灵不能在我们里头工作，因为什么道跟圣灵是分不开的。没有什么道我们里头很多的强援，很多的关卡打不破，我们的黑暗不能被神去走。为什么神的工作方式要什么道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这个世界没有道，我们就没有真理，没有道我们生活就没有方向。你知道在马里兰州法律已经通过，同性恋是合法的，合法的是不是合理的？如果你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往下走的话，世界就像条河，河水不断的向下流，你就像条船，你这个船能不能被这个河流带着往下走，再看你这个船上有没有一根绳子，一根缆绳牵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没有这根绳子，那个缆书放在什么手中，这条船就随波逐流。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婚姻。你知道在有个州，美国有个州大麻已经被合法化，大麻你们知道大麻被合法化，合法的，你吸大麻是合法的，没有问题。合法的不一定合理的，弟兄姐妹，你没有什么道，我们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儿，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什么道，道就有尺度，有道就有尺度，有道就有方向，有道生命就有力量。因为神的工作就是什么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啊，你对神的道是什么态度？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对神的教会，我们要明白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神要兴起各种环境让我们来爱慕神的道。那如果你不读圣经，讲台上所讲的你都不能分辨，你知道吗？甚至大脑被洗得一空，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今天这个世界，你知道很多人说你喜欢财富对不对，你喜欢健康对不对，那我就给你传什么呢？财富的福音，健康的福音，只要你信主你就发财，只要你信主你什么都好，这是神的道吗？不是神的道，但是我们喜欢听的。所以保罗劝提摩太哈，他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些人耳朵发痒，他喜欢听一些东西。教会要传什么道？不是说我喜欢，那教会就供应你所喜欢的。那是因为健康的教会一定对什么话语很忠心，这是一定的。那你知道在马丁路德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仆人，他有的时候读经是很困难，传道很困难，怎么样？他说你知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用这个杖来击打那个石头，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的故事吗？他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呢，人的话语你不懂了，就拿杖来击打这个话语，意思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面前反反复复的推敲，反反复复的跟神摔跤，说主啊我不懂，求你释放我的话语，释放你的话语。我传神的福音，我常常在神的话语面前跟神的话语摔跤，主啊让我明白你的话，好像我传讲你的话，对神的话语要有忠心。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神要兴起一些环境，好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他的话语。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说啊，我怎么读经的？我明白神的话语三个要素不可少的，他说祷告、默想和受苦。你从来没想过这话吗？祷告我们知道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圣灵向我们解开，我们不懂神的话语，我们要祷告。默想，你常常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的心中就发出莫大的功效。我每天早上带我的女儿读经，我教她，她有的时候她的脾气有些问题，我们就背圣经。背哪些圣经呢？就背这个 对，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不是？生气就不要犯罪，生气不一定是犯罪啊，但生气可以导致犯罪，生气就不要犯罪啊，不可憨怒导人怒，然后呢，不给魔鬼留地步，让神的话语自然在他心中给他扎根，让神的话语带着他，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祷告，然后默想，你接受神的话语，你常常去默想。第三个，受苦，为什么？也就是生活当中，上帝兴起一些环境，让你更好的进入神的话语。你知道诗篇119篇啊，第16节吧，我大概是啊，我受苦是因为有益，因为你让我学习你的律例和典章啊。有的时候神兴起这个环境，让你来明白神的话语。比方说你被人委屈了，人家委屈了你，哎，你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哎，神的话语发亮光了，是不是？你突然跟你的老板跟你关系很紧张，哎，读经的时候发亮光了。突然你身体不好了，哎，你读经的时候圣经突然向你打开。你的婚姻遇到问题了，突然发现圣经的时候，突然向你说话了。就读经，神用很多的方法让我们爱慕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个人的。那教会的讲台更要传讲神的话，没有上帝的话语，这个教会不是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在过去的几十年几年当中，弟兄姐妹发现我们的讲台，我个人的领受一定要讲经讲道，读了一段圣经以后，把这段经文不是抛在一边，我讲我要讲的，那是错的。既然读了这段经文，也把这段经文的意思讲清楚，那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本身是有力量的，不是你给他力量，这神的话语本身有力量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专题讲到，这是和教会的特殊需要的，我们要专题。但是因为教会保罗劝提摩太要按自律分解真理的道，弟兄姐妹，没有真理的道，没有人能救我们，没有人让我们脱离我们内在的捆绑，没有人脱离我们该死的那个本性。什么道在我们的里头，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健康教会的第二个特点，保罗劝提摩太告诉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如果你好好读的话，他教他是什么，他说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啊，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你在神的面前自己成圣，成为贵重的器皿。这讲什么？保罗劝提摩太要默然一个教会，第一个是神的道，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一个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康的同工团队，一个健康的教会要有健康的领袖。没有健康的领袖，不可能有健康的教会；没有健康的同工，不可能有健康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同工决定了这个教会的文化，决定了这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属灵的气氛。你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以后，你发现我们的教会跟别的教会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不大一样，谁来决定的？弟兄姐妹，神的工人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教会当中就不然影响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劝提摩太工人太重要了。就讲神的工人，讲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讲你们他们，而讲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讲我们中间负责教会各种服侍工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忠于神当一个团队，弟兄姐妹，教会不会健康的。保罗劝提摩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健康的领袖、健康的工人。什么工人太重要了？你知道这个初期教会都是人组成的，我们今天教会都是人组成的。当时发生了一个问题，在提摩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想，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哈，来到一起以后，因为大家是非常美好啊，不会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来到教会以后，把一小事情，他们产生了误解。第六章，就当时教会一部分人讲希腊文，一部分人讲希伯来文，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讲中文，有些人讲英文，这英文在一起，哎，有的时候会产生误解。一讲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误解，什么误解呢？范式上的误解。你说这点小事情还能产生误解？那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小教会我们的小教会，范式没有产生误解。等你教会慢慢增长的时候，范式会产生误解了。有些人说这个范太硬了，不好吃；有些人说范太软了，水太多。 是不是？有人说这个饭啊，这个菜啊，这个太硬，我牙齿咬不动。有人说我不喜欢吃猪肉，我要吃牛肉。那这些小的问题慢慢引起争论了。所以保罗当时使徒们呢，就说我们是传神话语的人，我们不可能管理这个饭食的问题，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啊，做牧师的是祈祷传道，啊，你不祈祷你就不能传道，你不祷告你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研读神的话语，你不可能传道。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些人起来管理这个饭食。那什么人起来？他们选了七个人，七个人三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弟兄姐妹记得吗？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啊，第一个条件有好名声，品德要不错的，我坏品德这个人不能服侍的。第二个是什么？圣灵充满。第三个呢？有智慧。就教会神的工人，这几点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几点就够了。然后他们就来管理饭食。弟兄姐妹，你要管理饭食的时候，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有没有解决？我相信没有完全的解决。但是这些工人们太重要了，为什么？他们辛苦的摆上，因为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能承担这个辛苦，承担这个压力，那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听一个人讲这个圣经讲得很好，他说在教会里头啊，很多人辛勤的服侍，没有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侍，这个教会几乎不可能存在下去。神把这些人兴起来，他们辛勤的服侍，要任劳咱劳苦，他们也摆上。但是有些人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工作，我们任劳不能任怨。那他解释得很好啊，我虽然服侍了，可是我一直抱怨，是不是？当你抱怨的时候，你不但伤害你自己，也伤害你周围的人。所以一个敬畏神的领袖，敬畏神的同工，他任劳也任怨。所以保罗劝这个提摩太啊，在大户人家有精气、阴气、母气和瓦气，你怎么办？你要成为精气，除去你的误会和不洁。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辛苦，就像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啊，为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的儿子，一半心肝掏出来都可以啊，是不是？你每天开车送他到这儿，送他到那儿，都愿意啊。可是他老忙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听话的时候就怎么样？又抱怨了。所以父母往往任劳不任怨的，有没有这样？当你不任怨的时候，你伤害你的儿女，你的儿女跟你之间产生了问题。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这个 leadership 太重要了。教会的成功跟教会的失败，教会能不能荣耀神跟同工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头，他花了一章第三章来讲教会的领袖。他讲了教会的两种人，一种是长老，一种是执事。我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很惊讶，弟兄姐妹，我心中很惊讶。按照我们的想象，你讲这个领袖的 qualification 呢，是领袖的资格，你应该讲他怎么爱主啊，怎么祷告啊，怎么读经啊。但你看到第三章一字不提，一字不提，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看到第三章保罗有没有讲你们要怎么爱主，你怎么样读经，你怎么样祷告，不提。保罗是提什么？如果你好好回去读第三章，请问在前书第三章，保罗只提一件事情，作为神的工人，服侍神的人，只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的，就是你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你读第三章，他为什么不提跟神的关系？为什么不提他的祷告和灵修？为什么？一个神的工人是应该有的，你的品格是你跟神关系的一个反应。你什么样的为人，你怎么样做事，是你跟神关系的一个反应。你跟神的关系是看不见的，别人不知道的。弟兄姐妹，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祷告，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读经，根本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有一件事知道的，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格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至于神的家，至于神的教会，这神的国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太重要了。他怎么从表现出来？你怎么治理你的家？你怎么跟别人相处？ 怎么遇到这些问题？就保罗提醒提摩太啊，你要成为金器，你要成为银器，不要成为木器和瓦器。他的意思不是说要尽量的往上爬，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 quality， 你的 character 在神面前神是不是双位数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为教会祷告，弟兄姐妹为主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当中，我也在成长当中。我来教会的第一天跟弟兄姐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罪人，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在我的身上不断的改变我们。你跟神的关系一亲近，你的生命就改变的越多。你知道耶稣有两个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他们因为对主有错误的理解，他们有错误的理解，不认识神。他说：主啊，你得过江岭的时候，让我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神训练他们，基督训练他们是成为领袖的，可他认为我一定要站在那个位置。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弟兄姐妹，他们不再这么说了，他们愿意去为主去死，他们愿意去为主去死。后来雅各和约翰都是为主殉道，他们被神完全的改变。所以教会需要一些敬畏神的领袖，敬畏神的工人来起来来服侍神，这个教会才是个健康的教会。因为圣经上说叫提摩太，保罗劝提摩太要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教会中执事、教会中同工、小组的领袖啊，各种团契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你要成为众人的领袖，成为身边弟兄姐妹的领袖。因为做领袖很痛苦，弟兄姐妹真的很痛苦，因为人家都看着你嘛。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家领袖，领袖这两个字哈，这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领字，一个是袖子，是不是？是一个传道人讲这个话才提醒了我，我才知道了领和袖哈，你的领子和袖子，你的衣服没有领子没有袖子，这个是不是衣服啊？不一定是衣服，对不对？要有领子和袖子。但人家最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一个领子一个是袖子啊，是不是？所以做领袖的试探最大，压力最大，因为人家的光都照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没有圣灵在你的工作，弟兄姐妹，你很难做领袖。做一段时间以后，我做不了了，受不了了，拉倒吧，结束吧，我逃避了，是吧？弟兄姐妹，有些人把领袖身上的一个缺点给无限的放大，是吧？做领袖我们都是人，但神命我们中间服侍神的弟兄姐妹，要摆上祷告。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健康的领袖、健康的同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多为同工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撒旦常常叫做攻击那些服侍神的人，他跌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拖垮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责任，在神的家中要为教会祷告，为那些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是有一个健康的爱神的这么一个服侍神的一个团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摆上。那第三个，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三个特点，保罗劝提摩太是什么？同他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圣洁、仁爱、温柔要去追求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逃避那些不必要的争论。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呢，这讲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它里面一定有健康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有爱的教会，有爱的关怀，有爱的栽培，有爱的分享。这个爱是圣洁的爱，不是私欲的，不是从血气里面生出来的爱。我们当我们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有没有爱的关怀，有没有爱的栽培，那这很重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错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要有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话有没有爱就可惜了我们不但要传神的道，爱神的道，要活出神的道。弟兄姐妹知道，你每天要学游泳的话，你儿女学游泳，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孩子在游泳如果你只是让他看 video， 只是看那些游泳的书，他懂了很多很多关于游泳的道理，他会不会游泳？他还是不会，是不是？你烧饭，你做菜，你看那个 video， 现在不是我没想到这么，我什么很专业了哈，还有个 food channel， 一打开教你怎么做菜。那有的时候我现在没有这个 cable 看不到了哈，那个菜做得很漂亮的，花花绿绿的，颜色特别好看啊。但你光光看，你自己不去烹调，你能做菜吗？你不可能做菜的，是不是？你光光听到，你不行道，你光读经不行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你还是个不认识神的人。你读经读了很多，但你不行出来，你还是不真认识神。就像你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开始读那个谈恋爱关于方面的那些书，很有兴趣嘛哈。然后呢，还读那个情书，知道学将来怎么和学啊学习情书啊，我懂了很多的理论了。可到用实践的时候，发现哎，那些技术不管用了，因为理论都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行神的道，你才真明白神的道。那教会光光听到没有用，仅仅听到只是认识神，这都是一半，另外一半就没有了。要行神的道。有的老妈妈，她听了一句道，她就行出来。你知道，他说你要被众人带到，被老妈妈就在家里被众人带到了，每天按照你们的名字为你们带到，你都不知道啊，弟兄姐妹，有人为你祷告你都不知道，他为你祷告了，他为什么？因为神教导他要为人祷告，所以他为你祷告啊，弟兄姐妹，就教会里头要有什么爱在你的里头，这个教会就不一样了。一个教会哈，所有的事工，弟兄姐妹记得哈，所有的事工，无论是小组的。各种团契的，无论是年长团契、单身团契、单亲团契哈、弟兄团契啊，还有小组新秀完查经，有两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少的，一个是有道，第二个有爱。我爸爸在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记得，一个是有道，一个是有爱。人到小组来参加一个团契生活，没有道，开始几年是什么？还蛮好玩的。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时间长了，觉得跟思想俱乐部差不多啊，没有神的道来浇灌我们，来喂养我们。就教会因为有道，光光有道没有爱，人家说你们这帮人呢，都是在空谈，跟我们差不多，讲的是天上的事情，活在地上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这都不行。就教会要有道，然后呢有爱。任何一个小组，弟兄姐妹，爱的关怀太重要了。爱的关怀就是把弟兄姐妹的需要放在心中。教会一定要有一种非常非常敏感的心。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十多年前呢，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每年到那个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很孤单，校园里空空的，食堂关闭了，街上的商店呢也关门了，没有你了，狗不理了，没有你了，举目无亲了。刚到美国，你那个英文一半化了。如果去我记得去买那个汉堡包啊，不是汉堡包，有一种东西啊，叫 Hoagie 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叫 Hoagie Heaven Hoagie 啊，那种这么长的啊，它里面有好几种佐料，要什么不知道怎么讲啊，怎么办 ？Everything， 你什么都放好放里头，是不是？那 Everything 在里头吃不掉嘛，对不对？你可以吃两顿了，一四块钱，那时候叫四块钱可以吃两顿饭的，一顿就这么长了哈。那时候我觉得很孤单的，你知道，刚刚打电话的时候，一分钟就要三块钱、三四块钱的时候，那现在是三分钱了，是吧？跟我以前不一样了。那后来我们想，有人开始知道，哎，这帮人没有人去的，没有人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开始打电话邀请你去他们家吃饭。啊，那还是白人的家庭。哦，弟兄姐妹。爱是需要敏感的，我不仅是说是感恩节啊、圣诞节啊，看到我们周围有需要的，我们知道这有很多的大陆来美国访问的学者，他们到圣诞节、感恩节，如果有朋友可能还邀请他，没有朋友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了。我们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接触他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小组里面来，带到我们的家里来，把神的爱跟他们分享。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享受神的恩典的，要分享神的恩典的，是不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一个人，我们把别人的蒙恩的一个管道，把神给我们的恩典流出去啊！不能只是想到我自己，我平安，我喜乐多好，那仅仅一小半，一大半，我们是有使命的人，要把神的爱呢活出来。 啊，我感谢主，我知道每年的这个感恩节跟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啊，很多弟兄姐妹邀请那些慕道的朋友，那些周围的那些啊弟兄的朋友到自己的家中，教会要这样把神的爱呢活出来，有道还要有爱，有爱才有道，啊，才也有道，没有道爱是没有根基的，弟兄姐妹，光有道没有爱，那个道啊太抽象了，跟人生命不发生连结。所以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道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一定有爱，没有爱的教会，教会是有问题的，是有毛病的。所以我劝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啊，你没有参加小组，你一定要去小组里头，你没有小组，你怎么来操练你的爱啊？你下班很累了，把门关起来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当然有一天主问你了，我当初带你到美国给到你的房子的工作，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一个地方，不但自己得到喂养，我们也来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爱的教会。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教会里头很多事情常常感动我，很多的时候我们有道也有神的爱。有一天我讲过道以后，有一个慕道的朋友来跟我谈话，他跟我讨论什么是赦免，赦免的。他问这个话题，我当然知道他心中是什么，因为他已经遇到难题了。他想赦免，可他赦免不了。有的时候我们讲赦免太简单，因为你伤害还不够深。当你伤害深的时候，你就知道赦免多难。不要轻易的说，就赦免他算了吧。你讲话牙不疼，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真遇到痛苦的时候，伤害是很难的，赦免是很难的。那个人来问我就关于赦免的事情，我也跟他讨论。他是慕道朋友啊，讨论到最后，我看他眼睛里面全是泪水，我知道他伤害很深，然后告诉他怎么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用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那时候我慢慢学会赦免，你常常思想神的道，常常思想神的话，生命在你的里头，你有了超自然的能力，开始能学会赦免。你赦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得释放啊，弟兄姐妹。赦免别人不是好了别人，你赦免别人是自己蒙福的。基督讲一句话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话，你知道吗？让人听见没有道理。他怎么说？如果你不赦免别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赦免你。这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我们听见没有道理，但你想一想，全是神的智慧。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你知道吗？无论你怎么样，他爱你。可是再怎么说，你如果不赦免别人，天父就不赦免你。这跟神的话自相矛盾啊，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种话？为什么？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知道爱你的本性，你不会赦免别人的。爱人的本性，我不想赦免别人，我也不能赦免别人，我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量来能量赦免别人。但是基督用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来告诉你，赦免太重要了，因为你不赦免别人，你永远自己来伤害自己，你的身体会消瘦，你的里头会产生疾病，好多人身体的疾病跟他心理的疾病是连在一起的。但我跟他分享神的道，感谢主啊，他虽然流着眼泪，我知道他可能回中国以后，我希望为他祷告，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教会，让上帝的话语继续在他生命当中来做工。那当我看到这个流泪的时候，我的心中对我自己说，主啊，这就是教会，教会有你的道在改变人。我看到一个姐妹，我去一家探访，一个家里面有个癌症病人，我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跟病人打交道的，是不是？你看到病人的时候，第一个不知道讲什么话，特别是癌症病人，第一个是不知道讲什么话，第二个怕。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制造一种恐惧的心理，你知道吗？ Make insurance 的就是利用你这个恐惧心理，他才能 make insurance 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他没有这个心理。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癌症病人嘛，就想我也不能跟他握手，一握手我可能就是啊传染这个癌细胞，是不是？但是我看到一个姐妹啊，在那儿替那个生癌症的病人替他穿衣服，替他梳头，那时候我现在好感动。我说主啊，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 教会不是空的，这就是教会。那我看到一个弟兄啊，有位老人家，他们家里的房子有点漏水，然后看到一个弟兄，他搬着长梯子跑他楼那个房顶上面去了，我都吓死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啊？这个事情我不是在这儿提倡大家以后就跑人家房顶上去哈，需要找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去做哈。但我看到他这种爱心，我现在对自己说，主啊，这就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教会。有个家庭有病啊，身体生病了，家庭不能处理。我看到几个姐妹去她家替她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替她家整理出的一切。我看到这个以后，我现在就对主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有一对夫妇住在一个 townhouse 里头，他知道人家有需要住的地方，他主动的敞开自己的家门，当然一住就几个月，而且是免费的。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有的弟兄姐妹爱神，他开到这个地方至少要50分钟，高速公路要50分钟，他每天到早晨到教会来，他不会迟到的。我看到他，我就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非常爱你，爱你的家。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年长的，每天早上很早，星期天早上赶到这儿来，来一次。我每次看到不是一天了，多少年了？自从我来了以后，就看到他在摆。看到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把神的爱能彰显出来，不是讲出来的，是行出来的。这样的教会是个健康的教会，否则这个教会就不健康。那第四个特点啊，教会健康教会第四个特点，那一定要传福音。保罗劝提摩太又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什么叫得时不得时？环境可能不好，可能气氛不好，但你要传道。一个教会一定要传道，传神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啊，如果不传福音的教会，一定会死的，会自杀。若什么教会不传福音，若什么教会就会自杀，若什么教会就会死亡。所以神给我们使命，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传福音。你看基督当年怎么传道的啊？基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他传福音啊，他登山宝训是向很多人传的，就像现在开大布道会一样，是不是？那5000人7000人在一起，他把饼拨给5000人7000人吃，那现在一起干什么？听主讲道。就像我们现在开布道会啊，为什么教会要传福音？我们每年有几次的布道会，我们感谢主啊，这开布道会的。那耶稣当年也要开布道会一样，但耶稣同时还做一件事情，大家注意一下啊，基督跟尼哥底母是一对一的传福音，基督跟撒玛利亚夫人是一对一的传福音。洛城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年开布道会，那仅仅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缺少，是一对一的传福音。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意识到，一个健康的教会，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传福音的使命。你得到了好处，一定要跟别人去分享。你回想一下，弟兄姐妹，你信主5年了10年了，你向几个人传过福音？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有福了，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马上就去传福音，信主时间很长以后呢，不再传了，就怜悯我们了，因为为什么很舒服了啊？我们往往变成专家，听到专家啊，无论做什么什么都懂，变成这个专家了，就我们有心思去传福音了，就怜悯我们了。有人说，你不知道王牧师，我想传可不知道怎么传。我劝我们这所有的弟兄姐妹哈，所有的弟兄姐妹轮流着去福音班去听一听，这一次听不是让你不幸的心被转化，不是的，这次去听听我们这些同工们、这些弟兄、这些老师们，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跟他们学怎么传福音。我建议我们这家所有弟兄姐妹哈，轮流着去那福音班去听一听啊，看看他们怎么传福音，怎么分享福音的，知道福音的真理核心是什么。 他们怎么把福音讲得清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现在有很多小组在积极的传福音，很好，感谢主，来区域性的啊，组成各种活动来传福音。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是个自杀的教会。说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传福音我们还好多路要走，不是说我们已经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了，我们在传，但是好多的空间需要拓宽。一个成熟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是越来越浓，不仅仅是几个人我跟你关系很好，神把你的爱拓宽得很宽，也爱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健康的教会爱的心是越来越浓厚，健康的教会呢，传福音是越来越有热情。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最后一个，我今天时间的问题，我讲最后一个，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有意向的教会。教会神给每个教会啊，都有一个普遍的意向，那就是传福音、装备圣徒，这是主给所有教会的。那对每个具体的教会，它也有一个具体的意向和具体的使命，跟那个大使命、大意向是分不开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装备圣徒，像这样的华人来传福音。我们现在搬到这个 Legoland， 一搬家意向就没有了，说明意向不是意向，那意向是想象。想象是什么？想象不是坏事情，想象是从人出来的，这是我想象的。那意向是从天上领受的，是神给你的，你一定要做的。所以路程教会是个有意向的教会，不是一搬家了，像他这个一搬家以后好像你这个意向就没有了，那个意向就是想象，不是意向。所以路程教会的意向不能改变，我们要传福音，无论得死不得死，我们要传福音，向这边的华人学者来传福音，向这边华人移民来传福音。有些刚刚来美国的移民很孤单呢，没有人帮助他，教会要主动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啊，要把爱带给他们。我们现在已经搬到这个 Legoland 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不是说我们放弃了整个路程的传福音，目前我们路程有三个查经班，那求主继续的帮助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教会怎么在路程继续的开展福音。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一起摆上祷告，在神的面前一起来为这个施工来寻求。前一段时间因为场地的问题，我们产生了一些误解，现在我们教会很不成熟，主让我们悔改，主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怎么让这个教会往前面走，让这个教会不背乎天上来的意向。没有意向的教会是没有方向的教会。我想想我们的意向啊，至少有四个方面构成的。我常常想啊，在神的面前为教会常常想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构成的意向，第一个方面，我们是让那些不信的成为信靠的，或者从不信到小信，让他带领带着他们来到主的教会，让我们传福音、个人布道，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成为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好多路要走啊，我们的人需要成长，我们传福音的策略需要改变，需要调整。那仅仅是把人从不信带到一个小信，那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第二步是从小信的到全信。第一步是从都是基督到开始信靠基督，第二步是从小信心变成一个完全的仰望主，神在他生命当中来改变他，他个人那些本性被神改变了。过去是大肉体哈，我们爱这个世界，神把我们的心改变了，过去的各种愁苦所捆绑的现在被主释放了啊。过去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金钱、对工作、对婚姻的看法完全跟圣经没有关系，但来到主的家中，我们开始被神改变，现在是按照神的道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按照神的道来处理我们的工作，按照神的道来处理金钱，就是生命被改变了。我愿意不再是仅仅基督为我活，基督是为我们活，但如今我要愿意为基督而活。你看这是意向的第二部分，从小不信到小信，从小信到全信。 那都是我们个人的，教会怎么办？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从过去比较一个防守的，我们要到主动出击。我在神的面前一个领受，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是我们乐城教会，应当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中心。你知道几十年前呢，中文学校是谁来创办的？你知道，是教会创办的。第一个中文学校，大华府的是第一所中文学校，是由现在大华府教会创办的。后来教会呢不做了，全由让别人去做了。你说我们让教会成为这个社区的中心，不是说我们搞成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不是的，要把神的爱跟人分享。那些流泪的，他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我找到人可以安慰我，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我对这种最捆绑的，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得到释放。我很无助的，很孤单的，我知道什么地方去可以得到帮助。教会要主动的出击。我们现在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是等于跳到船上来，我们也主动的出去啊，是不是？教会应当要主动的进入社区啊，把这些弟兄姐妹，把这些陌道的朋友知道教会呢是个好地方，一定要去，把我的孩子送过去，把我的家人送过去，我自己要过去，因为那地方我会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勉励，得到指点，生命得以改变。教会要主动出击，成为社区的中心，不能让它变成一个世俗的机构，不是的，这是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在这个地方要让所有有恩赐的人得到使用，我们让有些有音乐恩赐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发挥这个音乐恩赐的弟兄姐妹，让他为什么国来大发热心。我们让有写作恩赐的人要为什么大大的去写作，要这凡事为什么到了装备起来，来传扬神的福音。神叫我们成为光，成为灯，不是几个人在家里面你好我好，那叫教会，那不叫教会。教会应该是敞开的，因为它光是盐的，光你不能把它照住都不叫光，对不对？这盐它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今天把这些意象跟弟兄姐妹分享，让知道我们教会在哪儿。那第四个，教会为什么教会意象不但要走进来，也还要走出去。我们请进来，也要走出去，把弟兄姐妹、把陌路的朋友带进我们的教会，不是到时候完结了、完备了，要装备这些弟兄姐妹，要拆船。教会不但拆船，全职的宣教士，应该教会在凡事上要大大的帮助这些宣教士，他走出去，他走在海外工厂，在哪个工厂？弟兄姐妹，教会有责任在灵性上帮助他们，在经济上面要帮助他们。教会应该向这个方向去走。但是目前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光景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目前的问题，乐城教会有极大的潜在的 potential， 有一大批弟兄姐妹很单纯很爱神，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很爱主很爱神，感谢主啊！我在神面前的跟同工们也分享过，目前我们在一起聚会，神怎么带领我们未来，我们一起摆摊祷告和寻求。我们有好多事工摆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好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从两个方面，我们说我们教会是处于一种过渡阶段，乐城教会处于一种过渡阶段。第一个，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有一个治理的一个框架，神把人带来了，神的祝福在这儿，我们有一个内部的结构来承受神的祝福。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长老制度的确立，这是为什么说我们是在过渡阶段。有两个牧师，我们还有一些需要一些长老起来，在重大的事情当中来做这个决定，来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所以第一个，请弟兄姐妹为长老制度祷告，教会是处于一种过渡的阶段啊，要过渡到长老团的这个设立。第二个过渡的阶段，我们聚会没有自己的场地，到目前为止我们搬了好几次家了，在 Lakeland，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地方不是长久的地方，只是暂时的地方。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个自己的地方作为一个基地，然后赶快植堂。你知道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很辛苦，你知道主学老师每个礼拜要搬东西搬来搬去的，这些大的影响设备他们要搬来搬去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要伤他的腰，有的时候我就替他们心疼的哈。如果吃了药怎么办？主保守他们。 星期五晚上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没有地方去。过去这个夏天我们的孩子是打游击战争，一会在这个家庭一会在那个家庭，神的家需要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神，代表神的国度的缘故，我们需要有个地方来敬拜神，的确需要一个地方。洛城教会走到这一步，你们看到教会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神。为什么我们建堂是一条对的路，不应该引起误解，应该同心合意向这个方向去走。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地方来敬拜神，殿本身不是神，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不至于被抛来抛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洛城教会也是在过渡阶段，所以求主来帮助这个教会。我们教会还有一些问题，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一并来向大家来分享。我上面讲了几个教会的这个健康的标记，我们有几个问题有待于改进。我们的关怀不够，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关怀不够，关怀施工不够细致，我们需要一个关怀的团队被建立起来，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姐妹来参与。将来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你，我巴不得你真的是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一起去探望弟兄姐妹。我知道后面有很多弟兄姐妹默默无闻在组织啊，在做，但不够，我们要继续的加强关怀啊，让关怀的施工更加的细致。那还有一个重大的一个缺陷，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对弟兄姐妹生命的建造，我们缺少一个导师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些一对一的带领他，让心灵去碰撞一些这些心灵，让生命去碰撞一个生命。我刚才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啊，当年我生命成长的有三个人，我刚才说过啊，我讲了两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老人家，一个老的传道人，他是解放前受训练的，可是解放以后，我们讲解放就是大陆沦陷之后啊，这个是大陆这个改变以后，那他就没有机会服侍神了，他后来就被迫去教书。可到了70年代的时候，他到处去传福音啊，我看到那种爱神。那时候教师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呢？我们中间可能不知道，那时候一个月工资大概30块钱呢，一点钱他捐给了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是他开始我的启蒙老师，带领我读经，带领我祷告，教导我服侍。这是讲70年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需要这样一批成熟的弟兄姐妹起来，来带领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教他祷告，教他读经。所以健康的教会弟兄姐妹造就门徒的是越来越有深度。我们目前的教会啊，前面我们走了线有四个课程啊，福音班、新生命班、教真理班和那个门徒生活班，这都是建造门徒的班级。但是这个班是泛泛的，我们需要更细致的、更有深度的去建造主的教会。就弟兄们，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必须要有这些健康的特点，没有这些健康的特征，我们教会很难再继续成长下去。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知道这是一个研究这个教会健康不健康的一个人提出来，他是德国人，他是研究了几千所教会以后，他得出一个比喻，他教会什么呢？教会就像个盛装水的水桶，你见过水桶吗？现在你们家没有水桶了，过去我们小的时候都有水桶啊，打水的那个桶，桶不是塑料做的，是木板做的，水桶做成水桶腰的都是各种木板，对不对？然后贴的这个线条把它箍紧，然后一个水桶一个桶底。他说教会啊就像一个水桶一样，这个比喻啊，不是教会就是水桶啊，教会是一个像水桶一样，如果你的事工最好的施工，那就是构成那个水桶周围的那个木板了，那就是最长的那个木板。打个比方说，我们洛城教会关怀的施工是最长的，那就是构成木板的那个构成水桶的那个木板最长。如果你最弱的施工，打个比方说我们传福音最弱的，那就构成木板这个水桶另外一个木板就是很短。那教会各种施工构成了这个教会的水桶的各种木板。那现在好了，上帝的祝福要充满这个水桶，水就代表上帝的祝福。你说这个水桶能盛装多少的水？有一个板就这么长，有一个板很长，这个构成这个水桶。你说 族谱的最大量在哪儿？最长的木板吗？最短的那一块，是不是？谁已经在做工了？我们有没有做工？谁已经动工了？我们有准备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像水桶一样，大桶一样，来盛装神从天上来的祝福，让主来建造这个教会，帮助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不长，不要长，它也长。弟兄姐妹，让你生出的儿子他健康的，你叫他不长，不可能的，他还是长。如果不健康，叫他长，他不会长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在我们过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伤害了弟兄姐妹，求主来饶恕我们，让我们彼此的饶恕，让这个教会继续往前走，来荣耀神。我们在世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主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金灯台，照亮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成员，你呼召我们来建立你的教会，愿你的教会能荣耀你，愿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让它渐渐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让你的教会是个金灯台，照亮周围的人。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忠心，在教会同工上，主啊，你操练我们成为一个金钱的工人。主，在爱心上，主啊，让我们有根有基。主啊，让传福音上，主啊，你拓宽我们的眼界。在教会的意向上，主啊，你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主啊，我们在这上几十年是有使命的人。主啊，愿乐城教会被你兴起，大大的复兴，来建造门徒，来传讲福音，好让主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真实的生活。愿主得荣耀，主啊，愿你兴旺，愿你的仆人们被慰。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